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二十五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的第二部分，就是二十二到三十四节。那么在第一部分啊，一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亚伯郎撒拉晚年得子啊，全家人啊欢天喜地，摆设了盛宴，周边的人呢，周边的邻居啊都来道喜，看到天主与亚伯郎同在，实在祝福了他。那有一位王呢，就是阿比莫拉克啊，也前来道喜，并且看出天主与亚伯郎同在，并且愿意和亚伯郎立约。那这就是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整个第二十二到三十四节，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啊，方便大家有整体的认识。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的二十二到三十四节有一个结构表，就是阿比莫拉克与亚伯郎立约。我们在当然有很多的结构方法，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啊比较简单，然后明了。那第一部分就是22到24节，就是第一次谈话和回应，他们两个谈话和回应。然后25到28节呢，就是第二次谈话啊他们的回应。那第三次就是29到31节，第三次他们两个人对话。那最后是32到34节，他们立约的完成啊，各自回家安居乐业。好，这是一种方法，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只是方便大家对整个经文有个整体的概念。好，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首先啊，我们看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圣经作者跟我们说呀，阿比莫拉克同他的军长菲科尔啊两个人来找亚伯郎，这什么意思呢？这位下文殿下了伏笔，因为接下来就要立约了，立约需要证人啊，正如我们圣经当中经常说的，两个人或三个人的口供啊，就让这个证据啊立约啊有效。因此他们两个人来找亚伯郎，然后他对亚伯郎说了一句话，他说呀，我啊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我看到天主与你同在啊。大家再读一遍啊，就是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天主与他同在。那都有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我们看第二十一章二十章就会看到比如说在第二章的时候阿比莫拉克呢想夺取他的妻子，然后呢就是想欺负亚伯郎，但是天主却要保护亚伯郎，天主作为他的后盾保护者啊，阻挡他，阻挡了阿比莫拉克。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他们生了病之后呢，借着亚伯郎的祈祷啊，亚伯郎以先知的身份借着他的祈祷呢医治了他们。你看，看到亚伯郎身上有天主的能力。那还有呢，就是老年得子啊，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啊，看到天主与他同在。毕竟还看到亚伯郎的有一个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他们的家族牧业啊越来越大，影响力很大，成为一个当地有钱的人啊。所以这个阿比莫拉克呢就看到天主实在啊祝福了亚伯郎，那他也愿意和这个亚伯郎的友好相处。那紧接着就是他就要求亚伯郎啊给他启示和他立约，不但对他自己啊，这就是受恩的人啊，不但是他自己，他说了一句话，说不要亏待我、我的子孙还有这片土地啊，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你要厚待我啊，就是第一不要亏待，你要厚待恩待我，我这第一。二，我的子子孙孙，我的后代，还有呢你所居住的这片地方，就是希望亚伯郎呢对我好啊，然后呢我的后代子孙啊，还有我这片土地，如果这里有战争的话，消极的方面啊，有战争的话你要出来一起作战啊，你要来保护，然后呢你在这地方居住呢，你要和周边的人啊好好的和睦相处啊，这是阿比莫拉克对亚伯郎的要求。然后呢亚伯郎呢也很愿意，也希望和阿比莫拉克相处啊，不但是这一代啊，下一代也是，子子孙孙后代 都能够和睦相处。因此亚巴郎马上啊就答应了，他说我愿意起誓啊，我愿意和你立约。你看我们的亚巴郎啊，真的是我们信的之父。正如在马窦福音啊第五章第九节所说的，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啊，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儿女。温良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继承土地啊。所以亚巴郎知道这是天主的心意，并且他也知道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啊，少一个朋友就多一个敌人啊，所以他也愿意和当地人和好相处。这为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有帮助的。无论我们住在哪个城市哪个乡村，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和周边的人邻居要和睦相处，用基督徒的爱德与他们相处，表现出我们宽大的胸怀啊，这是从这里我们看到的。然后呢，但是有一件事情啊，亚巴郎要提出来啊。亚巴郎说呀，曾经啊你的仆人啊占了我的一口井啊，今天我愿意说出来。当这个阿比莫拉克听到这样的事之后呢，他说我不知道啊，从来没有人跟我说，你今天才说。你看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亚巴郎是一个寒忍的人啊，一个谦卑寒忍的人。这个占对方的井，占亚巴郎井，是可能以前的事啊，不是今天的事。所以亚巴郎一直在包容，在忍耐，也在等待时机啊。他没有啊马上去找这个阿比莫拉克，两个人去论理啊啊，去这个争吵啊，去抢夺这个井啊，没有，他在等待时机啊，他在祈祷，他求天主在其他事情上祝福他，让天主作为他的后盾。所以虽然他当时失去了一个井，但是听在其他地方啊，其他地方大大祝福他了，也让阿比莫拉克看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学习了一点经验，就是寒忍包容。这正如圣保罗中途在格林多前书啊第13:4-7说，什么是爱？爱是寒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失礼的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让天主来做主啊，让天主来给我讨回公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从亚巴郎身上啊学到这一点，帮助我们处理一些家庭问题，一些邻居间的问题。那么在马窦福音第18:15-17也提到一种啊处理邻居啊一种纠纷的一些原则，我们一会儿再看。好，然后呢，我相信啊这个当呢阿比莫拉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一定会处理啊去宽恕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怎么样处理的。然后亚巴郎呢就把牛羊给了阿比莫拉克，两个人互相立了约，把牛羊作为礼物啊给阿比莫拉克。那这是一个立约的方式，在咱们圣经当中啊记载好几次以这个交换礼物送礼物来立约啊。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第18:3-5，你可以拿笔记下来啊。撒母耳记上18:3-5就是392页，我们一起来看392，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392记载什么呢？记载达卫和约纳堂立约啊，他们两个人立约。你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形成这个互动。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啊，像现场的学习班一样去学习，但是我希望你在家就像是在课堂里一样，是一样的。在第3节说呀，约纳堂和达卫结为盟友，爱他如同爱自己。然后约纳堂呢就把自己穿的外裳、军袍，然后呢刀剑、腰带、弓都给了达卫啊，就是送给他做礼物，两个人彼此纪念，成为好朋友。那在这里呢，亚巴郎也是啊，把牛羊送给阿比莫拉克。那在圣经还有其他的记载，比如说在列王记上啊，你可以写下来，列王记上第15:19482页也提到以交换金银啊来立约。他们就立了约啊，这个阿比莫拉克也接受这些。那除此之外呢，亚巴郎很大方，第二部分就在第28节，他又从羊群当中拿了7只母羊放在一边啊。大家说7只母羊，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要处理下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个水井的问题，所以再一次送礼物送礼啊。因为 这是一个原则啊，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所说的啊，第9节所说的，你们要用现实的财物啊交接朋友，当你们在匮乏的时候呢，会有人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亚伯拉罕也是用礼品用礼物来和其他人周边人和睦相处。所以阿比莫拉克看到亚伯拉罕的七只羊，就问了，这什么意思啊，咱们已经立了约了啊，已经给了我很多礼物了，为什么又做这件事情呢？亚伯拉罕又解释了，我希望啊这七只羊成为人证，成为物证，希望你呢把那口井的所有权拥有权你归还给我啊，本来那个井呢是我挖的，作为这个井的凭据证据，使用权拥有权你还给我。那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那现在呢亚伯拉罕还用送礼的方式再回来，他不是强词夺理啊，他不是去抢去争，而是以交换礼品的方式把所有权拿回来，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中国有个成语叫做礼尚往来啊，大家知道这个成语呢是出自礼记啊，曲礼上是这样说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呢非礼也，来而不往也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用礼品的方式啊去和对方和好相处。那么正如在第22章的时候，阿比莫拉克送给亚伯拉罕很多礼啊，很多礼物，比如第14节牛羊仆婢，还因为撒旦原因呢又送了1000银子。那今天的亚伯拉罕也送他一送牛羊给他，这是用礼尚往来。这和行路贿赂是完全不同的啊，行路贿赂是以这个讨好对方的方式啊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和想法，这里是为了建立和好的关系，和睦关系。因此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接受礼物啊，接受礼物也是一种德行啊，如果他们怀着真诚的心送礼物，愿意和你和睦相处啊，你要去接受啊，这是一份德行啊，当然我们要看到这个真诚的目的在那里。所以这个阿比莫拉克呢就接受了啊，他也很宽宏大度啊，就接受了啊，我愿意归还啊那口井给你们。所以两个人就都起了誓啊，立了约，给那个地方呢叫贝尔舍巴。大家说啊，贝尔舍巴，贝尔舍巴什么意思呢？啊，我在这里呢也查考了一些经文啊，希腊原文，还有一些圣经注解啊，给我们做了一些解释。大家可以看清楚吗？啊。贝尔舍巴啊，贝尔舍巴呢的贝尔啊，这是音译的啊，然后呢就是井的意思啊，舍巴呢就称为可以翻译成誓言啊，也可以翻译成七，如果翻译成誓言的话就是誓约之井啊，何来就誓约之井，这在我们的圣经注解啊35页有记载，那同时也翻为七井啊，这和那个七只母羊是有关系的啊，叫七井。那为什么是送母羔羊呢？就是亚伯拉罕希望这个母羊啊，母羊可以繁殖，可以生下一代哈，一代一代下一代。那亚伯拉罕也希望这七只母羊呢，象征着下一代，你们还能够纪念这个井啊，不能说今天啊，我们知道这个井归还我了，下一代你又来抢我了，不是的，希望这个羊呢，一代生一代都纪念这个事情啊，都遵守盟约。啊，所以就送这个七只母羊，希望他们一代一代的都能够和睦相处啊，彼此遵守盟约。所以呢，他们就都立了约，也都同意了啊。这个阿比莫拉克也接受了这份礼物。那么呢，在第32节、33节呢，阿比莫拉克啊就回去了啊，他回到他的佩勒斯特地方啊，就让亚伯拉罕在这里安心的居住，安居乐业啊，互不干涉。和睦共处啊，互相遵守这些条约。那亚伯拉罕呢就在这里呢栽了一棵圣柳，并且呼求上帝命啊，他种这棵树呢就是一方面是一种标记啊，感恩的标记，感谢天主在这里保护，感谢天主与他同在，也希望呢这棵树呢是一个和平的标记，是一个常青的标记，一个常青树啊，一个去标记，就希望天主的祝福啊永留在这里，和睦和平永留在这里。但有一点呢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有些圣经学者呀就跟我们解释说，这个圣柳啊，这个种树啊，和当时的迷信行为有些牵连啊，因为他在这地方呢呼求了上主的名， 因为当时的他们研究这些本地的宗教啊，他们都会在柳树下啊、这个杨树下去呼求他们的神。所以那亚巴郎会不会也这样做呢？因为亚巴郎是信德之父，所以有些圣经学者不敢这样讲。但是在先知书当中，伊莎伊亚、耶勒米亚就指着他们在杨树下、柳树下敬拜邪神、邪邪影，所以这个天主就特别提示他们，比如说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六节啊，不让他们雕刻、绘画、制造任何天上、地上的动物、植物来作为偶像朝拜。所以那亚巴郎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一个问号啊。那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啊，今天的基督徒，比如今天我们有些时候去地方朝圣啊或者买一些圣物啊、圣牌啊或者圣水啊，我们就用这些东西来表达我们对天主的信赖啊，也求天主来祝福我们，这是一种信德的表达。但是要牢记，就是这些物品呢只是一些物品，我们要记住这物品背后的啊天主的同在和天主的能力啊，不要迷信这些物品啊，就像这个树一样，圣树一样啊，这是值得我们啊提醒的。我们是信赖背后的那位天主，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希望大家对这一点啊不让误解，因为有些学者呢不敢去啊公开去讲这件事情。好，然后呢他在这里呢就呼求了上主的名，是永生天主的名，永恒天主的名。天主呢不断在启示自己，那在咱们整个创世纪啊，天主一直在启示他自己啊，不同的启示。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把咱们创世纪啊，就是有关天主的名字啊列了一个表啊，你看清楚吗？比如说在第十四章第十八节，启示的天主是至高者啊，在第一章第二章天主是创造者，在这里呢是至高者。那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天那个就在哈加尔看到天主是看顾人的天主啊，他的属性。在第十七章第一节呢是天主是全能的啊，全能的天主。那么在咱们这儿第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就提到他是永恒的啊，他的永恒性。那么接下来在第三十三章啊也提到大能者以色列天主啊，雅各伯啊发现的。然后在第三十五章的一到十五节就会提到一个贝特尔天主啊，贝特尔是个地方啊，为什么要贝特尔天主呢？因为天主在这里显现，天主在这里祝福。我们可以参考啊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天主在这里开启了上天之门啊，所以这是个祝福的天主，看顾人的天主，与人同在的天主，天主不断在启示自己。那看到这里呢，也让我们每个人啊去经历天主同在，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不断的去认识天主啊。我们小的时候是天主，我们青年时候是天主啊，当我们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听有一种看法；我们信耶稣之前啊，我们对神有一种看法；我信了主义之后，经过学习啊，我们对天主会有更多的看见。那也希望接着我们接下来学圣经啊，出谷记、创世纪啊、勒未记，不断去学习当中，让我们对天主有更深啊、更全面的认识。然后呢，他们就走了啊。亚巴郎呢就在这里啊，培勒斯顿的地方住了很久，住了很久啊。为什么他能够住很久呢？因为他和当地人和好相处啊，和睦相处。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所要学习的。我们在第一个地方啊能够长住久安，就是我们要有爱的行为，好的榜样，和他人相处。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啊，在整个这一段里面看到啊，宽容大度的阿比莫拉克啊，也甘愿接受自己的错误啊，然后亚巴郎呢也是很情愿和他立约啊，我列了一个表。好，他们两个人的生命特征啊，也都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啊。这边是阿比莫拉克啊，这边是亚巴郎，他们两个啊都表现得非常优秀。比如说阿比莫拉克，他能够在亚巴郎身上啊看到天主的灵在啊，他不是看一个人，是看到天主的灵在，这值得我们学习。那亚巴郎也真的是常常时时刻刻去依靠天主同在，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没有马上冲动的去解决。然后呢，他也发现了对方的优点长处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他也真的是和邻人们呢、啊、和睦相处啊，这是互相的啊，就是他这样生活，这边就可以看到。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怀着信心去生活的时候， 那别人也会看到。还有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自己的后代子孙谋求福祉啊。这个今天在这立约呢，是这个阿比莫拉克啊主动来立约，他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就他这一代能够不受亚巴郎的欺负啊，就像天主如何保护了亚巴郎，那希望用他那个天主也保护我的后代子孙，并还要恩待我，恩待我的子孙，恩待我的土地。好，那亚巴郎呢也是，他也为自己的子孙啊争取福祉啊，争取水井，但是他是在一种有智慧情况下去处理的。然后呢，他们也是愿意沟通和对话啊，这是出现了问题的沟通对话，怀着真诚的心啊去提出问题啊，他不能说把这个问题啊一直埋没着啊，一直忍着，或让这个问题啊越来越大。那这是也今天我们所学的，比如说有些夫妻之间啊，家庭之间有些矛盾没有放在桌面上啊，所以呢就会这个一直埋在心里头，越积越深，然后这问题呢越来越大，到有一天完全的爆发，关系破裂。所以我们要选择一种好的方式啊，来去解决家庭纠纷呐、邻居纠纷呐、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好，这个他也表现一种寒仁慈祥啊，这边是宽宏大度，情愿接受批评啊，我不知道，我知道以后我会马上解决，早点处理啊。好，也是处理宽恕啊，这两个处理宽恕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愿意去处理，我也愿意去宽恕，重新开始。有很多时候是光是处理了，但是恨还在心里头啊，没有真心的宽恕，没有真心去好好的生活。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啊，就是处理了问题，解决了，还要从内心去宽恕，以后呢好好的相处。那他们都是做到这一点了，就是处理宽恕，宽恕处理。然后这个送礼物啊，在第二十章的时候，阿比莫拉克送礼物啊，亚巴郎接受礼物。那这里呢，亚巴郎送礼物，阿比莫拉克接受礼物。你看他们礼尚往来的一种啊。好，然后还有这个发誓立约，两个人都发誓立约啊，都愿意遵守盟约，都愿意去悔改啊，都愿意去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去努力，遵守誓言。然后呢，这边也是遵守誓言，住了很久。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立约，在你的家里头啊，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可能我们有一些不定文的啊、不成文的一些条约啊、一些规矩，你要学会遵守啊，互相的理解对方。这是人与人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人与天主的啊，我们在这件事情进入灵界啊，进入我们和天主关系，两个人可以遵守盟约，遵守天主的诫命。那我们呢也是啊，我们今天领了洗，加入了教会，我们应该怀着一份信德去遵守教会的规矩，遵守天主的盟约，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下一步呢，就是给大家讲生活的应用，看这一段和我们生活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需要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首先看到啊，通过这整个21章呢，特别是第二部分，我们看到天主呢不断的在自我启示啊，让人认识他，他是一个永恒的天主，永活的天主啊，让人不断认识，并且呢也是要学习亚巴郎啊，渴慕天主同在。那个阿比莫拉克也是，他抓住这一点，他看到别人与天主同在呢，他也是去走进这些人啊，这是后面我来讲的。还有就是那要生，为了得到与天主同在呢，我们要生活在天主面前，遵守天主的盟约，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如果你渴慕天主同在，如果你渴慕亚巴郎的祝福，那你就要生活在天主的同在当中，遵守他的盟约，而不是说我求天主与我同在啊，来保护我，可是我却不生活在同在当中，这是啊两方面的互动的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啊，来承受土地，只有你温良，缔造和平，才能够在这里长驻久安，成为一个缔造和平的人。这和我们的福音精神啊是一样子的，马窦福音5章5节9节。然后呢，面对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看见吗，寒人啊，沟通协谈协商，最后是一个爱的原则。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一些问题一些小的矛盾摩擦那在咱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原则，有很多的方法帮助大家有智慧的怀着信任和爱心去处理一些问题不是冲动的去争去抢去斗的一种方式。在马窦福音第十八章这个第十五到十七节也提到让人去找几个人一起去处理，然后呢或者交给教会来处理，那或者呢怀着更大爱的去处理，那就是有一些原则。好，那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值得我们学习，就是第七点就是主动交接朋友，主动交接朋友，特别是那些呢天主与他们同在的人，就是天主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有天主祝福，有天主恩膏，那你要走主动交接和他们在一起，向他们学习。你看这个阿比莫拉克也是这样，他看到天主与亚伯拉罕同在，他就主动去找他和他立约，和他和睦相处，向他从他身上去学习。那么在咱们的圣经德训篇第六章三十六节也提到德训篇第六章最后三十六节提到，他就说这个德训篇的作者就劝我们，他说如果你发现有些有智慧的人，你要去及早去拜访他，你的脚呢要磨光他的门线就是你要多去与他交谈和他交往。那在今天的我们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那我们身边呢，我们周围有很多热心的教友，有很多有德行的，也有听着特别恩赐的人，我们要学会走进他们。三人行必有我师，总有一些人值得我们去学习，去走进他们，效法他们的榜样，相信他们所获得祝福你也会分享，你也会得到。愿天主与你们同在，希望记得每天的圣经学习呢增加我们的心得，你再看一遍再做些笔记，然后呢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希望我们不单是看不是在看一个电影或看一个讲到故事，更希望你能够呢做一些笔记生活的反省，帮助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学习圣经。如果有些不同的看法欢迎你下面留言或关注神父的公众号，我们私下的交流分享。愿天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下集再见。